带着满怀兴奋的心情来读这个祷告的书。我们求主让这个哈列斯比所写的祷告成为我们莫大的祝福，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祷告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不会进入祷告的误区，好让我们真正按照你的真理，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向你祈求。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有认识之后，能够和耶稣基督建立那更亲密的关系，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又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杜丽群了。
好的，老师好，同学们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
感谢主啊，我分享的是第六篇和第七篇。我们先来看第六篇，祷告的误用。第六篇呢，祷告的误用常常是我们的误区，常常是我们，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想引用作者的一句话，也是作者特别提示的，他在这篇信息里面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知道误用祷告的试探是我们的天性，所以会自然临到每一个信徒。对于祷告，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谦卑在主的面前，被主来光照。作者开始引用的就是雅各书四章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的解析，就是说你们请求也无法取得，因为你们为你们自己不当的请求。这个不当的请求就是不合神心意的祈求，自私的请求。我把这一篇信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对一些误用祷告的层面的一些剖析，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误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灵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祷告误用的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作者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自私是无有止境的，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缘故而存在的，也是为我们的利益而设立的。我们想一切的东西，无论是生物、非生物、人类，甚至我们自己的灵魂，都是满足我们自私的欲望而造的，对于上帝也没有例外。我想对于这一类的人，他们信主都是带着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我如何才能好好的利用上帝，能够成全我个人的利益，我怎么能够叫上帝使我在今生来世永远享福呢？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的一句祷告，就是主啊，你让我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把这样的祝福赏赐给我。这样的祷告不是不好，而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祷告背后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他没有使上帝成为他的救主，而是利用上帝，让上帝做这做那，上帝成了他的仆人，成为他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利用上帝来成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这样真的是让我不得不想起曾经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姊妹，她跟我说，那个时候她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只要你信上帝了，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祝福，有那样的祝福，你这个困难可以解决，那个困难可以得到化解。好像上帝并不是我们传的，好像不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我们传的好像就是成功神学。这个我自己也曾经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误区，我曾经也是 在我自己还是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也给一个同样我的一个好朋友这样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朋友正在陷入一个非常的困难，一个绝境当中。她的丈夫因为做生意被抓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只要信主了，你就会，你的丈夫就会从这个里面得到解救，你只要祷告，神就会成就。那当然神也是出于怜悯，最后让她的丈夫真的是出来了，可是这个姊妹却永远的离开了主。没有永远，感谢主，至少她现在还没有回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确实是要省察自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给别人再传福音。那么第二个祷告的误区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一个未重生的人对于祷告的看法。这个未重生的人呢，他是很少依照规矩祷告上帝，他觉得祷告他费力气，他费时间，未必实用，所以他常常忘了祷告。可是当他遇到了某种难以逾越的这种困难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他身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他开始想到祷告，他就不停的祷告，而且大声的呼求，他的祷告也是很诚恳的。可是当神没有及时的处理他的事，没有给予他祷告的回应，或者是说没有满足他自私的欲望的时候，他就开始灰心丧志，甚至生气，大大的生气。这种人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就永远不再祷告了。他们想，我既然得不着我所求的，我祷告，我哀求也没有用，那我何必再祷告呢？这样的人不难看出，他们是误用了祷告的意义，他们完全是错用了祷告的用处。这种祷告不但没有结出好果子来，反而成了灰心的根源。在我身边也不乏出现过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和我一起信主并且一起服侍神的有一对夫妻，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很热心的在追求神，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弟兄姐妹来服侍神。来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热心的就是服侍弟兄姐妹。可是他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实际困难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他们的儿子还是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个毒瘾还是没有戒掉。于是这个弟兄呢就开始灰心，他觉得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一点作用都没有，他开始用他的办法，他开始离开他服侍的岗位，甚至离开主，他回到世界上面，开始用他自己的办法去赚钱，用他的办法去解决家庭的一些问题。他甚至当他的姊妹很热情的还是在很热心的在跟随神，在追求内在生命的时候，他换来的他弟兄的就是这种冷嘲热讽。所以我是看到这样的这种状况，我是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可是我们唯有祷告，我们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的作为，没有真正的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他的内在的破口是什么。还有一种这个祷告的误区，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归纳总结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哈，就是是灵与生命，就是对真理追求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根基，并且也在教会里面热心的在服侍，对于整个的就是对神的光照也是非常的认真。当他们发现他们进入到祷告的一些误区的时候，他们也乐于去修正和改正自己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对于教会的事业 和事工有一定的祷告和热心的程度，可是他们发现他们本身对于就是事工的关系，他们的热心是根据他们对于事业的关系而来定的。就比如说他们自己在家里有一个灵修会，他们是怎样的热烈的迫切的为这个机会祷告，希望蒙上帝丰富的赐福。可是如果这个聚会是在别人家里面举行，或者是在别的教会里面去举行的时候，他们甚至就忘了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没有体现出是在自己的和自己有一个真实关系的里面，才体现出那样的一个热情的祷告来。所以这种祷告是有选择性的，或者是就是决定某桩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祈求上帝引导他们达成符合上帝旨意的决定，初衷是很好的。可是他们的祷告全然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相反的，他们只想上帝的旨意和福分符合自己的意思和目的就好。这是一个祷告的误区。那么我在分析上面的几个，剖析就是上面的几个祷告误区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每逢我们误用这些祷告，我们就接下来再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分享的内容，就是当我们误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灵就开始工作。在这里作者特别引用了一个部门在圣经里面错用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是一个未蒙应允的祷告。就是西比派的两个儿子同着他的母亲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在地上立国的时候把那最高的地位赐给他们。无疑的，他们的祷告是出于至诚和信心的。可是在第24节里面说，其余的门徒听到他们二人所说的就恼怒他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回答了他们，说明是不能够允许他们这样的一个请求的。但同时呢，耶稣也表达出很温和而且很同情的把这个事情阐明清楚。他指明他们的错，向他们解释一切。耶稣的劝告，他的柔和热情，他的温柔和他的同情，非常非常安慰他们的灵，安慰我们的灵。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每逢误用祷告的时候，并为着我们自身的好处求什么的时候，祷告的灵就担当起他的工作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充满了感动，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现实啊！我们不是一味的自己在那里求，或者是没有人啊，我们自己在那里使劲的在寻求什么，神是顾念我们的。当我们有这样错误的一些方向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有他的办法，能够将我们挽回。神仁慈的、坚定的来提醒我们，这是祷告的真意，这是与祷告的真意不合的。他指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错的，并把错点能够指明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祷告是在日常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祷告是不蒙没有蒙应许的那个时候。我常常也是陷入到一些沮丧的里面，可是当我这两天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得到很大的益处。当我内心里面充满了不安，或者是我明明知道我的这个祷告不蒙应允，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来到主的面前，我就要开始警惕了，我就要开始查验我的祷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否真的就像是雅各所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当我们这样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开始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发现就开始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在祷告上面就会比以前更加小心、谦卑和无助。我们也开始慢慢地认识到我们内心是怎样的一种自私，我们的祷告充满了这种自我主义。我们开始和神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如何来祷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呼求，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如何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谦卑。这个时候，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只有紧紧的抓住祷告的灵。那这个时候，祷告的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就给到祷告的灵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会慢慢的挽回我们的心，他会借着环境，借着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误用出在哪里，这个错误出在哪里。这个时候，借着安静等候，借着在神面前他的话语的开启，我们就开始明白，神就开始启示，我们就开始明白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感谢主，那我们就是带出第七篇祷告的意义。我们进入到第七篇祷告的意义。在第七篇的祷告的意义开始呢，作者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4: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在这里，作者特别分享了他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就是在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位属灵的前辈，给他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也是给他自己在祷告领受祷告的意义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和改变，让他重新确立了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位名叫特勒尔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他设立了一座叫做心灵疗养院，就是为人们需要，就是身心灵的需要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疗养院。那这位叫特勒尔的这个属灵前辈呢，无论是在性情或者是在灵性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他呢，又是一个卓越的演讲家，就是借着讲道能够把听众带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每逢当这位叫特勒尔的他讲道的时候，就是听众仿佛觉得一切都消失了，只有自己和站在神的面前。他还是一位非凡的牧师，还有他领受了用祷告医病的非常的恩赐。可以说，这位叫特勒尔的属灵前辈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作者说，最让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最让他羡慕的，他获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特勒尔的祷告。作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祷告像特勒尔，我这话是真的，并非言过其实。我听过许多人的祷告又热烈又冲动，但是特勒尔不然，他的祷告是很安静的，是相信的，他很认识上帝，所以他觉得有把握。他只把他所需要的告诉上帝，他知道其他的事都在上帝的手里，他的祷告是谦恭的而又自然的，是与上帝的谈话，好像上帝坐在礼拜堂中的头牌座位上，而特勒尔就站在他的旁边。他一切的祷告归纳起来只有一个祷告， 就是叫上帝的名得荣耀。这是作者第一次见到祷告的目的和意义。他说，我在这里很荣幸的，很荣幸的更加看清了祷告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的名。作者说，我眼上的鳞片脱落以后，我就在星光里见到了祷告的误用、祷告的困难，以及在祷告中我们自己所做的努力方向。祷告生活和其他的生活是一样的，有它自己的定律。祷告之基本的定义就是，祷告的设立是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就是我们借着祷告给耶稣一个机会，让他进入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四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信徒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还有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就是借着祷告让上帝来使用我们，就是我们使用祷告不是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己的利益，或者是逃避困难，或者是困这种患难，乃是求主在我们或者是别人身上来荣耀上帝的名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活出我们所祷告的、所羡慕的。就像是一首诗歌里面所唱的，愿我们的生活更像我们的祷告。约翰一书5:14-15里面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在就是通过自己的祷告经验他所写的这句。那以下呢，有一句话是特别我喜欢的，就是作者在后面所阐述的一句话。他说，就是我们若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我们在我们求的那一刻已经得着了。我们在我们求的那一刻已经得着了，前提是我们若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和我们按着上帝的旨意求什么，我们在我们求的那一刻已经得着了。他已经立刻从天上被送了下来，并且已经在路上了。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不是非常明确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达，但是凡是借着上帝的灵认识上帝的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已经学会了把这件事放在上帝的手中，不管答复的迟和或者是早，他总是一样快乐的生活，在享受上帝，在等待神的应许。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之情，充满了喜悦之情。接下来，作者接着说，我们不能够停止我们的祷告。我们当求上帝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神来交谈，我们当求上帝使我们有更加坦白诚实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当求上帝使我们更有胆量，好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事告诉他。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能力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件小事情来和上帝去分享，让上帝来做决定。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就达成我们所要自己所要成就。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些，就是对神的没有一个完全的信靠。在这里作者说，让我们求上帝使我们有一个坦白诚实的心，我们当求上帝使我们好有胆量把一切的事告诉他。 这正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记载的，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求的告诉上帝。因为神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琐事小事我们挂虑操心，我们时常被一些事情搅扰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来到神的就是用一个很好的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神在这里却总是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说，来我的孩子，把这些事情带到我的面前，我愿意帮助你。所以我们务要记住，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主是看为是没有意义的，他是不愿意帮助我们的，他总是那么乐意的在那里等候我们，愿意来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只要带着一颗信靠的心，无论发生什么，存着一个信靠的心，把这件事情，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在这几天我在准备看这两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引用这个作者借用这个策勒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祷告的秘诀来操练学习祷告，就是让神使主啊，就是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是这样操练的，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注视神，把自己的心完全的敞开在他的面前。可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敞开，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祷告，也不是为了想逃避难处来祷告，也不是用什么方法叫我自己的意思成全，但只是为了叫你的名得荣耀。主啊，若是只是能够使你的名得荣耀，那么求你应允我的祷告，帮助我。但若不能叫你的名得荣耀，那么就让我保留我原来的样子吧，就是我现在的情形之下，你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能荣耀你的名。当我用这样的祷告来学习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态在改变，我发现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一个完全交托的心态，是让耶稣完全在我生命掌权。我知道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踏实，就是完全的那种踏实平安，就是喜乐，就是让耶稣完全进入到我的每一个需要的里面，我把每一个需要都交托给他，我不再扛着了，我不再用力了，就好像我所面对的是一位非常有实力，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一个朋友，就是当我在他的面前倾诉我的现状，我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舒畅，很舒服，很释放，充满了爱的交谈。我真的是感受到我的心无挂虑的，祷告不再是一种压力。我发现这样的祷告真的是很有力量，于是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充满了我的心。那么我也从而认识到我之前的一些错误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那个担子好像还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是那么的沉重。我是忧忧郁郁的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又是忧忧郁郁的从神的面前离开，那个担子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可是当我用这样的，所以我内心充满了喜乐，就是在我最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像 我是09年信主的嘛，到19年就整整10年了。我觉得我在前5年的在追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那种啊基督教徒，就是也没有，就是没有和神有一个真实关系的这种状况，这种生命。然后后5年我才开始追求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是信实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就是就是我所看重的我的事业，我辛辛苦苦经营了将近快20年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因为一些业态的转变，就发生很大的一个危机，甚至就是说，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非常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越来越危机。那我就是每次我真的我可以说这是我心血结晶出来的，就像是我的一个孩子。那我想到他所面对的可能未来所面对的那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我每每我的内心都是充满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带着这种很重的这种沉重的担子，很少有那种喜乐充满。当然有时候我也常常在凌晨的时候3点钟4点钟甚至是2点钟被神叫起来坐在他的面前，我有时候真的是感受到耶稣那么真实的就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他安慰我。那时候我跟他倾诉的时候，我的好像那种释放，就像是我现在学习就是这一篇祷告的意义的时候那种真实那种感受又回来了。所以这几天我在操练这种主啊让我荣耀你的名，使我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如果能够借助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能够荣耀你的名，我非常的愿意，我不挪去我现在的重担。但是主啊如果说你能够就是能够挪去我这一切，能够让我去荣耀你的名的话，主我也非常的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不再是期待主你一定要挪去我这个重担了，所以我的内心非常的释放。而且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就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内心都非常充满力量。我接着分享。那祷告中的不安是由于和祷告的灵作对的，只要我们在祷告中求上帝的名得荣耀，我们就能完全与祷告的灵和谐。我们在祷告时及祷告后心里也就平安了，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如今在祷告上只求使上帝的名得荣耀。在这里呢，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在只求荣耀上帝名的希望之下，他能何等胆大，何等迫切的祷告。就是路德的一个朋友，最亲爱的一个朋友呢，病得非常的厉害，他自己和别人都以为他快要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路德。当路德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他立刻写了一封回信给他，他说我奉上帝的名叫你活着，因为在我改教的工作上仍然需要你，主绝不会让我还活着的时候听见你死的消息，他会叫你受膏于我，我为这事祷告，这是我的愿望，愿我的愿望成全，因为我只求荣耀上帝的名。当路德的信到达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不久之后他的朋友就康复了，并且是真的，他以后比路德的寿命还长了2个月。所以说我们用这样的祷告就是来祈求神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我们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平安的。那在这里呢，作者接下来又说我们对于一些未蒙祷告的未蒙垂听的祷告也有一些分析。那我想说，我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想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被他掌管。 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全所有，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相信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他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也经历过这个不蒙垂听的祷告。他在一个时期里面曾三次求过主挪去他身上的这根刺，但是没有蒙垂听。这种拒绝一定不是由于祷告一定不是保罗误用了这个祷告，也不是由于他为了躲避痛苦而求主打出他身上的刺。他一定是觉得他所祷告的，保罗的这样的祷告一定是为了他的宣教的宣教的施工，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可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允许他的祷告呢？因为借着保罗的祷告，他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主的名要得着更多的荣耀，因此保罗可以常常虚心的接受上帝的能力。所以保罗学会了与上帝相交的这个秘诀，他这样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甚至耶稣也在一个祷告的里面，上帝没有成全他，就是在客西马尼园，他也同样的祷告了三次，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在试探的黑暗当中，我们仍然看出耶稣纯洁而且顺从的心。但是耶稣的祷告，他实现他的愿望，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分享到这里，我真的是看到一个真正对上帝认真的人，他的祷告也一定是认真的。这就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学习的那个邦子先生的《将要带出来的能力》这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属灵伟人，他们都有一个认真的祷告生活，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一个信而顺服的生命。他们借着在神面前真实的谦卑的祷告，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所使用的，他们才活出神那样荣耀的一个生命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祷告，祷告的意义，他的祷告就是只愿你的名得荣耀，他的祷告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的祷告就是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的祷告就是信而顺服的，他的祷告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活出他所祷告的，而耶稣的生命也能够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彰显。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杜立群哈，很好，有了一些的得着之后呢，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哈。当然这也是一个开始哈，愿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鼓励，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呢与主有更深的连结啊，让我们成为神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跟那个 Zealot 一样哈，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就很轻松哈，不必花很大的力气哈，而且他的心上帝知道，他就是一个只求荣耀神的名啊，不是荣耀自己啊，也不是说祷告要躲避什么样子的灾害哈。那我觉得读了这两篇呢，当然前面就是讲到祷告的误区啊，因为我们的动机可能都不是很纯正啊。那么接下来呢，就马上讲到了祷告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祷告的意义当中呢，看到我们祷告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啊，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机啊。 那我觉得求神的名得到荣耀，基本上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督促自己啊，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啊。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天天跟从耶稣基督。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舍己啊，背十字架，哎，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啊，包括我整个人啊，我的思想，我的这个梦想，我的计划哈，也包括我的身体啊，都是怎么样，都要荣耀神的名哈。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你可以说把这个祷告的意义搞清楚之后呢，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个行事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啊，因为我就是要为荣耀神而活着啊，不仅是我自己这样祷告啊，那当然我们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啊，因为这个就是在那个Heidelberg 那个Catechism 哈，就是那个问答里面呢，他第一条就是问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那一个荣耀神的人，就是需要一个为神荣耀神的名的祷告，那这样子的心态才能够带领我们哈，我们真的是走神的道路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研究圣经啦、读书啦，其实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就像作者在这边讲到的，他在克西玛里园的祷告哈，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我们人的意思呢？常常就比较会自私哦，甚至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也都曾经很痛苦的啊，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将要受到的痛苦是非常的沉重啊，很痛苦，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惨痛的经历啊，但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啊，他愿意。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那我如果我们的动机搞对了，那相信上帝会非常悦纳我们的祷告。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马丁路德的祷告，这马丁路德他真的，你看到他的写的那封信啊，你可能觉得他好像怎么那么的有把握，因为他的把握就是说。我只求神的荣耀神的名啊，那可能这个就是他一生的志向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要荣耀神啊，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一个心态，那荣耀神也成为我们一生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 OK，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哈有要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有没有吧？那我们请林牧师跟我们分享几点。
感谢主。我觉得这两篇讲的都非常好，还有今天杜姊妹讲的非常清楚，也吸引了我们对祷告的正确观念，还有它的最终目的。这个都是很美的，我们可能在有人来寻求我们为他们代祷，我们应该马上把这个人的事情把他本身带到神一起来到神面前。
Amen.
接着我们说能够明白神，知道神祷告的目的，也分享借着祷告能够很坦诚的借着我们的认识神啊。祷告的时候可以真的我们的话语是正确的，我们的目的是神圣的，我们都是尊主为大，
我们依靠神，把我们所需所求的都仰望在至高神的手中，只求他的旨意。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神就是在调整我们的错误，我们的不对的看法，我们对神的不认识。我刚才还回想到我在十岁的时候，在我祖父要过世的那一刹那，我是祷告说，神啊，把我的年岁十岁给我的祖父。我祷告五分钟之后，我祖父就过世。我想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我马上知道。那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神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是不合神心意的。神在这个在我的祷告上没有冤啊。然后感谢主，反正我们知道神必有他美好的旨意，神就把我的祖父带走了，也让我们卸下很多的苦难。因为他在床上中风了十年，就在我出生满月的时候他就中风，所以给我们这个家属带了很多的苦难。可是就是在神的操练里边，因为我祖父母他们信主，然后我父母也是刚好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这些祷告有时候就是没有很正确的教导，那小孩子就有这种啊，自告奋勇，自告奋勇。因为我那个时候十岁，我说神啊，我十岁给我的祖父好吧，因为我现在还小，我想我有很多的年岁。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天真的祷告。不管是我们带着孩子祷告，我想应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或是年长的需要，还有我们个人的需要，不管是谁的需要，我们有这个正确的祷告方式，应该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以至于有的人不会来对我们说控告我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神，我们依靠的是神，因为赏赐的是神，然后看顾祝福的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忠心的服侍者吧，仆人。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谢谢。呀，我想我事实上在两三天前，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会呢，我就分享了这一节圣经啊，就是讲到那个我们若是照神的旨意求呢，我们就无不得着。好，那我就是想到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啊，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就是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在一分享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大概就花了四十多分钟吧，我们就开始每一个人就开始在那边认罪悔改哈。我就说，哎呀，主，我们真的有些祷告呢太天真了哈。祷告没有摸清楚神的旨意，然后就为自己的旨意在祈求哈。所以我们就真的就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彼此认罪，我们悔改哈。那圣灵也非常的怎么讲？圣灵的那个时候也浇灌我们啊。我们那时候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很强烈哈。那有领受到他的能力的浇灌哈。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就开始修正哈。因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就不忘加了一句，就是说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哈。虽然我们可能呢在祷告，我们可能还是会带着私心哈，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常常为台湾祷告，那我也会跟神讲说我台湾出生的嘛，我当然会为台湾祷告嘛，希望这个不是太私心。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为我们的家人啊，为我们的教会啊，为我们教会的会友祷告啊，那这些我其实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啦。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对于祷告的事情呢，可能我们要 我们叫 uptick 一个 scale， 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就要先提高哈，可能要先问说上帝，你今天要我求什么？你今天要我祷告什么？哈，那当然这个动机态度稍微有点改变的时候呢，哦，我觉得神他会赐下丰富的这个引导，会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现在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那天祷告会呢，我们也在求啊，说上帝啊，我们很希望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为荣耀你的名来服侍你。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呢，也真的是起了一些比较根本性的改变啊。我觉得当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祷告的目标啊，好像就是一个灯塔就在前面啊，就是要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第七篇就是祷告意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我真的抓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看到或是以前是似懂非懂的那种状态当中，好像也还有迷雾在那边飘着，然后看不清，然后现在突然之间好像看见灯塔的灯了，哦，原来它就一直稳固的在那个地方，好像抓到了一个祷告的目标。OK，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哈，哎，我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的目标，那也是我心里面所期盼的。所以这样，当有这样子的比较根本性的心态的改变的时候，哎，我也发现到，哎，有些时候祷告起来会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把握啊，非常的有把握。那因为刚好我们那天祷告的时候，哎，刚好日本发生地震啊，那这次地震也蛮大的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主啊，如果这是荣耀你的名的话，啊，我们就哈利路亚。OK， 那我们不是幸灾乐祸啊，也不是说日本你该受罚啊，你拒绝福音啊，干嘛的？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怜悯哈，我们就求神啊，你怎么看日本地震这件事情？你的心难过吗？你是有什么样子的信息要去告诉那个受灾地区的那些日本人？你到底你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开始往这一方面去了，而不是说哦主啊，你赶快派人去救他们啊，降灾赈灾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是在探讨那些事务性上面的问题，也不会去探讨说哦主啊，太棒了，你要惩罚日本啊，他以前对我们中国啦，对台湾啊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呀，更多的地震啊，也不是去这个咒诅这个日本。 OK， 你现在的你的祷告的已经提升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在想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要参与，因为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改变，所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就是发生在礼拜三，就前两天的时间，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一些的改变。 OK， 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老师我有问题。
哦，的问题。 OK，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现在小组呢也在就是有一个星期一个下午的时间分别出来专门作为祷告。
嗯。
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甚至就是也约定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通宵祷告。那在这个里面就带下两个问题，因为弟兄姊妹参与的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有的弟兄姐妹说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有的说亲爱的主耶稣啊，有的说亲爱的圣灵啊。好，那他们就对于就是说这个称谓在这个问题上就说大家觉得有一些争议哈。
嗯，
就觉得对，或者是比较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亲爱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 这样来称谓是不是更好一些？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准确的。我觉得父神这个主耶稣还是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随便称一位，也是代表神呐、啊。
嗯。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的有一个分别，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
等一下，你请等一下，你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啊。你把第二个问题讲完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我就忘了，所以你让我一个问题的来好不好 ？OK，
好的。
关于这个称谓的问题呢，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OK， 就是主啊，主要的主 ，OK， 因为呢，我们可以称上主，我们可以称上帝为主。我们可以称耶稣为主，我们也可以称圣灵为主 ，OK？ 所以当你说主怎样的时候呢，亲爱的主，那没有人会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OK？ 这是第一个，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哈。那其实我们呢，因为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记载。你要跟阿爸天父亲近没问题，你要跟这个主耶稣亲近没问题，你要跟主圣灵亲近也没有问题。那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批评啊，我说啊你这样做不对，或你那样做不妥。那我们要的就是说，你觉得，比如说你现在感觉到是主耶稣在你旁边，那你要跟主耶稣讲话。OK， 或者是说你现在觉得阿巴父就在你的对面，或者是你看到一个异象啊，好像一个人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在跟你招手，就说哦，亲爱的阿巴父，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或者说你看到了一团火，哇，耶稣要用圣灵来给我施洗，我看到一团火的时候，亲爱的圣灵，请你浇灌我。你那个时候你讲任何的三位一体的名称的时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啊，当然另外一个称谓就是神啊，就是你讲神的时候也可以指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的 OK 那你要特别的指明哪一个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那只要弟兄姐妹稍微有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呢，你爱用什么名称，爱跟哪一个特别的啊，一定要跟大家祷告，那没有问题哈，我们就设立一个理解哈，设立一个理解就是我们不要彼此批评。因为这个些都可能的，都可以的，好不好 ？OK。
好的。
那你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次这个通宵祷告的这个经验，就发现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她是非常追求的，她要就是这个方言祷告当然很好啦，因为必参加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生命也还是有一些参差不齐。
对。
那么这个姊妹她就认为这个方言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她上半夜她就基本上都是方言祷告，而且要求大家每一位都跟着她一起就是方言祷告，就是五六个小时。她说当她祷告到五六个小时的时候，她就跟神就是站在上面了。她的那种感受太好了。那我们都非常期待，也非常就是羡慕他的这种状况哈。
是。
但是就是说，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生命，他们做不到，所以就有一些争执。那对于就是说，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对于方言祷告这样五六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这种真理上的怎么样来教导，或者是让大家真能够。彼此能够相合，而且就是说我也是劝了一下那姊妹说，要不你就自己在家里就是自己方言跟神五六个小时十二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可是就是好像这个姊妹就有一些冷淡， 然后就是对祷告这一块就开始有一些退后。所以就是我怎样来，就是对于这个，就是这样的长时间的这个祷告，就是10个小时左右，甚至就是7、8个小时上10个小时这样的祷告，方言部分、悟性部分怎么样来有一些引导？当然我知道是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但是就是还是没有经验，想听听老师的建议吧。
OK， 我想在我们这个长时间的方言祷告哈，当然是很好啊，因为方言最主要的是造就自己。那在长时间的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些异象。当你看到一些异象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哈，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方言祷告呢是为了自己啊，因为你是造就自己嘛哈。但是他说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翻译出来。通常我们在讲的翻译呢，就是说 OK， 我现在方言祷告啊，好像就像刚刚那个姐妹讲我好像感觉神就在我旁边啦，我们在一起多美好。 OK， 那这些呢你可以把它说这是个人的经历啊，你要经历神，你长时间方言祷告都很好的啊。但是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强迫啊，或是要求大家都跟你一样的话，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要求、你的强迫哈，我假定他也是一个领袖好了哈，那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那如果有人跟不上，或者是还没有到那个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或者他恩赐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你就会造成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姐妹呢，就一直要求一定要这样子的话，那么那反而就显出来他的这个追求本身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生命还不够好。我这样讲不是说要批评或是而是说你当你的恩赐造成了别人对你的误会 OK， 那我们要千万小心的，有恩赐的就要多谦卑下来 ，OK， 你也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可以5、6个小时方言，可以12个小时方言 ，OK， 我建议不是说要求大家，而是说我有一个见证，我6个小时方言，我看到什么？我12个小时方言以后，我可能我为病人一祷告，我一碰他的病就好了。你可以做这个样子，类似这个样子的见证，但是记得。我记得一个原则了，就是连主耶稣都不会强迫人要干什么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说你们要这样做，但是你要不要做那是你的事情。主耶稣他并没有强迫每个门徒要一定要怎么样，他只是跟他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背起舍己啊，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但他没有强迫他们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因为人你要做决定 ，OK， 我把真理告诉你了，我教导了，你跟不跟那是你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愿意大家同心合意 ，OK， 我们大家一起12个小时方言祷告，哦，那一定是神的同在啊，神的灵啊，一定很活泼的在里边运行。但是如果因此就产生了肢体之间的一些摩擦，甚至彼此攻击的时候，或甚至使人家有冷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跟这个姐妹讲说，我们呢就不要去强迫人家接受要求，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或者说我们想个办法，那我们5、6个小时太长了，我们在1个小时好不好，1个小时完了以后呢，让我们彼此分享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你觉得现在上帝在做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就好了。因为毕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你一直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其实 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你要你祷告会要造就教会啊，你祷告会不是我只要跟上帝耶稣在一起就好了，我不管你们其他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啊，我希望我们祷告一阵子以后，一定会有一些的领受，那个时候领受就是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见证耶稣的荣耀呀。我这样讲，你可以明白吗？
可以。
OK。
谢谢老师。
好的。感谢主。林牧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想法？
哦，我刚才听到那个姊妹哦，我蛮羡慕她的，我想要跟她凑在一起。哎，很难得，难得教会有这么被神吸引的，这个很难得。
嗯，
有没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就像她一样的？他们两个有几个就跟他们让他们在一起？
嗯。
他们是一把火啊，
对啊，
教会很需要这个，可是是要私下有这个程度，有这个渴慕的聚在一起就够了，
嗯，
就有一个人陪他就够了，
对，
就两把火，对，我蛮羡慕的，对不起啊，
很好啊，很好，
真的是要流口水啦，这个是渴慕嘛，你难得教会有一个这么火热的姊妹哦，
是啊，
那个同工啊，真的是、鼓励他，他可以，他可以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为神、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来遮盖，他可以自己关在另外一个房间，
嗯，
呀、yeah, ，自己关在，他也可以来参加，可是他自己就关在一个房间，因为他冲得太高了，他可以带头啊。那很棒的，他就像一个天梯啊，他祷告他走到哪里，
嗯，
有弟兄姊妹渴慕，他就带头的弟兄姊妹可以跟上去了，
是
呀， yeah, 我是觉得不错，教会有这个人才。还有一件事啊，这个是那个下一次要讲的第八篇啊，第一页就看不见了，
有几个字比较要猜一
猜，
对对对，
猜不出来，那要怎么办呢？
那个我们请潘姐妹试着把它拼凑出来，哈哈哈哈哈。我们每个人回去看看好不好？看看我可不可以拼凑出来。
那你们看懂的，请能够发、
发出来，
就是这、
可以
发出来，谢谢。
好的，
谢谢，
好的，好的，会的，会的，好的。那哦 ，OK， 嗯，潘姐妹说她有这本书，拍照给我们看了，感谢主。好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请杜丽琴你来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领受你的信息，领受你的话语。哦，主啊耶。从你这里，你让我们明白主啊祷告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主啊，你来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吹气，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真正只愿你的名得荣耀的，让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份，这样的一个祷告，只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能够活出你想要的。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学们。主啊，让我们得着你更多的启示，在你的同在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